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四课，第四课的主题是王的政策，经文的范围是在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到七节。在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先来做一点点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一个背景的解释。但以理书第一章所描述的故事主题跟关切呢，明确的指向犹太人散居异邦的一个处境。故事设定在一个犹太人跟异教徒共存的环境中，核心的议题是在异教宫廷中任职的可能性，以及呢如何平衡这一种服务跟犹太信仰的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张力体现了散居地的上层犹太人的抱负，也就是说他们渴望在外邦的环境里面取得成功，但是同时要坚持忠于自己的犹太身份跟信仰的纯净。由于故事的结尾，也就是第21节和关键的词汇都暗示了这个时候是波斯时期，因此呢这个书卷的写作并不会早于这个时期，但是它的内容和对同化问题的这个关注使它可以产生在从流亡到马克比时代之间的任何时期，而他对服务异教宫廷的这个开放态度以及缺乏迫害的描写，就不太可能专门针对马克比时代的危机所写。总而言之呢，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在为信徒提供一种在相互竞争的政治跟宗教诉求当中维持可行的生活方式的指南。再来我们就故事在整本的但以理书里面的作用做一点分析。第一章呢不只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更是为整本但以理书提供了基础的设定。它将整卷书的时间背景定格在从耶路撒冷沦陷到70年流亡结束的漫长时期，也就是从巴比伦王到波斯王古列的一个统治序列。他巧妙地引入了后续故事的关键元素跟主题，比如说偶像崇拜地示拿的概念，耶路撒冷圣殿器皿被带到巴比伦的原因，以及探讨耶利米关于复国应许实现的时间。透过从流亡开始的这一刻切入，并且预示流亡的结束，第一章呢，确立了上帝对整个历史时期主权的掌控这个核心神学的立场。再来往下，我们看对核心人物但以理的一点铺垫。第一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解释这一卷书里面的核心人物的来历跟能力。它说明了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是如何进入巴比伦宫廷来服务，并且获得了远超过巴比伦哲士的智慧，特别是但以理如何精通异象和梦境的解读。他们都被塑造成为明辨事理的人，是后来末世危机里面教师的榜样。尽管后来的故事里面这四个人常常是分开行动的，但是第一章将他们集体呈现，并且特别强调了但以理的突出的地位。在故事结尾的地方，他们职业生涯的展望使他们呢成为一个超越即时故事场合的铺垫性的一个引言。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核心问题跟最终的结论。作为一个独立的故事，第一章的核心问题是这四个著名的年轻人如何在异教宫廷里面取得成功，同时又没有被异教文化玷污。 故事的最终回答是，他们证明了坚持圣洁是他们获得健康跟成功的来源，而他们所有的智慧和在历史中的权柄，最终的源头都是源自上帝。因此，第一章既肯定了在王室宫廷中服务是可行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又坚定地保证，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是以一种不失圣洁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为所有面临同化压力的犹太人提供了非常成功的典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七节的经文解析。首先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中文的和合本经文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我们来看一章的一到二节，这两节经文呢，主要是对但以理书开头的历史介绍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跟释疑，核心重点是围绕在耶路撒冷被倾覆的阶段性以及年代计算的准确性。经文有以下的重点，第一个，历史事件跟阶段性的倾覆。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王跟犹大君王约雅敬的第一次不祥的接触。耶路撒冷的倾覆实际上有三个阶段，公元前605年，就是但以理书提到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巴比伦军事优势下的让步。再来是公元前597年，也就是约雅金投降跟金英贝鲁，这是第二个阶段，以及最后公元前587年，这是第三个阶段，是最终毁灭的部分。但以理书呢，只着重在第一个阶段而已。再来第二点，在这两节经文里头呢，同时还涉及了年代学的疑虑跟辩护。经文提到了公元前605年是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这是依巴比伦的算法，或者是第四年，这是依巴勒斯坦埃及的算法。尽管呢，但以理书提到的围困耶路撒冷的事件受到了怀疑，但是作者认为，有鉴于巴比伦计算君王在位年份的特殊方法，就是事后追算年代的意思，并没有理由继续怀疑经文的史实性。经文的正确性只需要尼布甲尼撒王使耶路撒冷受到威胁就可以了。再来第三个考量的重点，就是归属权的一个转变。在埃及在加基米斯的战役吃了败仗之后，作为埃及属国的犹大就归给巴比伦管辖。再来是第四个重点，就是关乎专有名词的拼写差异。经文中顺带提到了尼布甲尼撒名字的拼法在不同书卷里面存在着差异，比如说以西结书更接近了巴比伦的原文。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第二节这一节经文。第二节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是聚焦在上帝的主权、圣殿的器皿、被掳的意义以及经文细节的词汇考证。那具有争议的重点内容就像下面几点。第一点是约雅敬是否被掳的一个争议。这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以及历代志下的36章6节并没有明确说明犹大王约雅敬是否被掳往巴比伦，但是列王记下24章6节是记载他卒于犹大。再来第二点呢，是拿地的这个特殊用意的部分，作者蓄意使用古语是拿地来指代巴比伦。是拿是建造巴别塔的地点，在神学上有背叛神、罪恶的家乡和敌对政治的一个负面含义，这个比直接称巴比伦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再来是第三个重点，关乎圣殿器皿被掳的意义。圣殿器皿被掳这件事情其实呈现的就是 当时情势的一种不协调。因为献给真神的器皿被放置在偶像的庙宇中，这很明显的就形成了一种强烈不协调的对比。再来，圣殿器皿被掳呢，也证明了神的主权。这些器皿的命运，当然最终他们要归回原处，证明了神的主权，这个也是但以理书的主题之一。再来，圣殿器皿其实也有预作伏笔的一个功用。作者在这里提到器皿，也为第五章伯撒撒王亵渎圣物的事件预作伏笔。再来，圣殿器皿被掳其实也是关乎了文本考证的这个部分。经文里面提到了他神的庙里，这里牵涉到了一个希伯来文的用语，就是 Elohim 这个字。这个字呢，在多数的希腊文的译本里面被略去，可能是根源于希伯来原文中的一个抄写错误或者是重复的误写。那许多的现代译本也选择把它删去。那保留这个词其实更能强调情势的一个不调和。分析完了刚刚的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我们先来示意。一章的一到二节呢，阐述的重点是在于分析但以理书的这开篇两节经文所设定的这个历史跟神学背景。那这小段经文的核心是强调耶和华的至高主权是如何贯穿跟解释历史事件。首先是背景的设定，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是旧约里面唯一主要记载发生在被掳的年代事件的这个书卷。开篇呢，描述了尼布甲尼撒王围困而且要攻取耶路撒冷，并且呢似乎是掳走了犹大王的约雅敬，当然有学者不认同嘛。那再来呢，这一段经文想传达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神学的主权凌驾于历史。也就是说，这边所描述的故事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和华神的主权才是赋予它永恒意义的神学背景。作者呢，也就是多人认为的但以理呢，跟多数现代历史学家不同，他在经文论述里面处处看到神的护理。此外，这一段经文也在表明巴比伦王是神的仆人。虽然尼布甲尼撒王他自以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作者强调让他得胜的是万有的主。尼布甲尼撒王跟他的众神并不是胜利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巴比伦王在无意中就成了上帝所使用的仆人。并且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这里审判的主权行动的主动权完全在神的手里，也就是说是上帝把犹大王约雅敬和圣殿的部分器皿交付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神根据统管百姓的法律，也就是申命记28章实施的这个主权的措施，惩罚他们因为不跟从神而施行的邪恶政策。紧接着呢，这里也提到了圣物被掳跟反奉的部分。这里被掳跟反奉的部分指的是圣洁的器皿被带到巴比伦异教神殿中，就这样遭受了玷污，这个就象征着以色列历史的毁灭性的逆转。最后，这里仍然强调预言跟希望，尽管这场浩劫是百姓悖逆的结果，但是经文预示这不是终结。上帝借着这里的事件暗示将来他要做新事，这个新事甚至会超越当年的出埃及的事件，带来希望跟更大的终极离开之旅。以上是关乎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的释义。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智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讲解但以理书的一章三到七节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三节的经文，经文说，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这一节经文主要关注巴比伦官员的身份跟职责。首先，亚施皮拿这个名字的确缺乏了精确的意思。有一些学者，比如说德莱维，他认为亚施皮拿可能是某个巴比伦名字的缩写或误写。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古波斯语，意思就是兵部的总领，兵是贵宾的兵。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亚兰文的名字。其次呢，太监长这一个职称作为同位语跟在亚施皮拿的后面，是源自阿卡德文，被用来指代一位重要的宫廷官员。在这里的字面意思是他是王前为首的人，也就是说他应该是王的心腹或者是侍臣的总领。这位官员的职责大概包括了负责贵胄的教育以及嫔妃的安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暂时他就可以免于随君王出征。在但以理书所描述的特殊场景下，这位太监长他被赋予的具体任务是从以色列的宗室跟贵胄当中选拔而且找出具有外交潜力的未来人才。也有学者认为说，这个希伯来文的短语不光是指太监，也可以指那一些在君王身边效忠的更大群体。最后，经文里面提到以色列人的宗室这个词，在马索拉的经文里，这节经文其实没有提到犹大，而是说以色列人，接着就指明是那些出身王室贵胄的人。那这里八成就是在暗指犹大家族。虽然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但是王的脉却得以存留。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的四节，经文说，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从这一节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对被选入巴比伦宫廷的犹大青年的人才标准、教育内容以及他们面临信仰跟文化挑战的阐述。首先是人才的选拔标准，被选入尼布甲尼撒宫中的犹大青年必须具备相貌俊美、身体健康、没有残疾以及高智慧跟聪明才智等多重的优点。他们应该已经受过外交训练，并且将会接受特殊的巴比伦教育。其次呢，是关乎他们是否有智慧的双重意涵。希伯来文里的智慧这个词具有道德跟宗教的弦外之音，这里强调真正的智慧必须以对神全心委身和顺服他的旨意作为基础。再来，经文也提到了他们得要会加勒底的文化。那加勒底的文化可能就包括了第一个历史跟语言的部分。加勒底最初是指波斯湾沼泽地的部落，后来跟巴比伦人混居，就形成了以亚兰文句法和巴比伦字汇作为特色的晚期巴比伦语言。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属于加勒底王朝，所以加勒底就成为形容统治者的贴切词。然后也包括了学术跟宗教的部分，加勒底人以精于法术和占卜著称，他们的学术著作涵盖了预兆、法术、数学、占星术等等。他们的宇宙观是多神论，将宇宙分为人类和众神两大阶级。除了前述的两项主要的条件之外，实际上经文这里也暗示了这群年轻人要面对的信仰跟文化挑战。那这就包含了对他们而言关乎禁令跟学习的部分。虽然以色列律法长期禁止法术、巫术跟占卜，但是但以理书的作者并没有反对这些年轻人去研究包括多神论在内的巴比伦著作。不过，不可否认的， 这些青年人呢，必须对耶和华神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够客观研究多神论的著作，而不会去影响自身的耶和华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了解周遭文化的前提，才能够有效的在宫廷里面为神做见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异教文化的开放态度，跟后来马克比时代正统犹太信仰刻意避开希腊文化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五节，经文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一般来讲呢，由王负责供应王家的食物跟酒，应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安排。但是如果这些青年人能够享用为了君王所预备的昂贵膳食跟酒，就会被看作是一项殊荣。这节经文所用的希伯来文的罕见词语叫 patbar， 是源自于古波斯语，意思就是指从君王的桌上赐下来以表敬意的这个礼物，目的就是在凸显这份供应的特殊性。而之所以这些青年人要用这样的方式在教育过君王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他们将来可以侍立在王的面前，更好的来服侍君王。再来我们来看六七两节的经文。六七节经文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在于分析希伯来人被改名事件的意义，还有新巴比伦的这个名字的可能含义，以及对先知但以理这个历史人物的考证跟地位的界定。首先我们来看他改名的动机跟新名字的考证。改名的目的是什么呢？替这些外国人重新取名，主要是出于方便，而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圣经人物里面呢，就是从约瑟开始，接受新名字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名字的宗教意涵。尽管这些青年人失去了带有神，就是 El 或者是耶和华亚威的希伯来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新名字却掺杂了跟巴比伦神祇相关的含义。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新名字的可能的解释。先看伯提沙撒，虽然传统解释是愿神保护他的性命这样的意思，但是近来学术的研究更倾向于伯提沙撒可能是指女神请保护王的意思。再来是沙德拉这个名字，可能的意思就是我十分敬畏神。再来是米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比较可能的意义是我无足轻重。再来最后一个是亚伯尼哥，这个亚伯尼哥呢，显然是亚兰文，意思是指那闪亮之神的仆人，可能主要是针对神祇拿布的一个文字游戏而来的名字。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的这个历史身份跟他权威的来源。如果呢考察在其他地方还有没有人叫做但以理，那这里比较值得一提的可能就是乌加列文献里面他确实有一位名叫做 Daniel 这样的一个君王，以及呢在以西结书里面跟挪亚约伯并列的那位英雄 Daniel， 这个是但以理。虽然有人主张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是因为拼写的差异，毕竟但以理书用的是 Daniyyel 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所以就遭到了反驳。那在这里呢，作者显然有意将但以理描述为是贝鲁时期的历史人物，而且有其他历史人物也有这个名字，因此没有理由怀疑说但以理这个人的存在。不过呢，但以理并不是像以诺拉摩西那样是旧约里面著名的人物，他的权威并非是来自古代的圣明或者是先知的身份。学者呢，有一个叫波提尔斯的人，他指出 但以理现在所拥有的权威应该是得自于以他为名的这卷书的本身。再来往下，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关乎但以理书一章三到七节的释义。刚刚我们所谈的三到七节这一大段经文的重点在于分析但以理书开篇对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位同伴们的描述，着重于他们在巴比伦异教环境里头的身份、挑战跟信仰的坚守。我们先讲一下人物身份背景的部分。在这里呢，神的见证人有但以理，但以理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以及其他三位希伯来的少年，分别是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四个人都出于王室或贵胄的家族，被神选中作为神在巴比伦这个异教堡垒中的见证人。他们的被掳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这些人的希伯来的名字被亚施皮拿改为跟巴比伦神祇相关的名字，比如说之前提过的伯提沙撒、沙德拉等等。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推测但以理被掳时还算年少，可能当时只有14到17岁之间，后来他活到古列大帝在位的第三年，可以算是高寿了。而这些青年人都具有精英的教育背景，也就是说这些少年人并不是白纸，他们在被选中的时候就已经先精通本族的各样学问知识，聪明而且品格成熟，算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精英阶级。再来我们提一下巴比伦教育的挑战跟信仰的坚守，这些青年人到了异地都得面对全面的巴比伦训练，他们接受了三年的集中训练，学习巴比伦的智慧、文学、语言跟占卜，包括了解梦兆跟异象等等，这使他们有资格在王宫内效力。只是说虽然他们被改名学习巴比伦的学问，但是但以理书一章八节的这个行动推翻了他们屈从宗教环境的可能性，因为真正的信仰是关乎内心的。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二章28-29节，内心的忠心最终才会带出相应的行为。倒是说这些青年人的忠心确实表现在他们的外在行为当中，他们拒绝毒化的教育，也就是说但以理拒绝运用巴比伦的占卜之法来解决奥秘的难题，这个是神明文禁止以色列人做的。但以理依靠基于圣经的犹太教育，忠心的祷告跟谦卑来抵制巴比伦的教化方案，甚至他们的无残疾可能象征着要作为活祭献给神，他们在被欺压受敌视的处境下成了神百姓服侍神的活生生的榜样。最后一点就是智慧的来源跟最终的功用，但以理书其实一直想强调的这个核心的主题就是智慧来自神，不是来自巴比伦。尽管这些青年人天资聪颖，但他们拥有的远超人类能力的智慧悟性绝不是来自巴比伦的哲士，而是来自上帝。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更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